好，今天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一章啊，以前刚才古布弟兄读了，然后还有第六章8到13节，都是讲到了献燔祭啊，献燔祭啊。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啊。”在主日讲到利未记的概论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讲过，整个利未记的第一个字呢是呼叫，神呼喊啊，呼喊摩西，呼喊摩西，在会幕中啊，在会幕中，因为会幕已经建立了，神在会幕中至圣所施恩座上呼叫摩西。对他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啊，说如下的话。之前在那个主日我也讲过，整个摩西五经当中，利未记是核心啊，利未记是核心的第一卷，在摩西五经当中啊，这是很明显的交叉级结构。为什么利未记如此的重要？从创世纪12章开始，从神呼召他的选民开始。”从神拣选亚伯拉罕啊，拣选以撒、雅各开始，一直到以色列百姓被带领离开埃及为奴之家啊，神在他们中间建立会幕，利未记是第一次正式的开始处理耶和华的百姓的罪的问题，所以这当然是核心。以色列百姓要从原来。只为吃喝而活的法老的为奴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要从做庄剪草，难道他们喜欢做庄吗？喜欢剪草吗？这是逼不得已的，只有做了庄、剪了草、讨了法老的欢心，才能得吃喝吗？对吗？所以这个是原来啊，他们是法老的奴隶，是埃及的奴隶，这是他们是。埃及法老是以色列百姓生活当中的重心。虽然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曾经见过神，对吧？被神所拣选，但是他们仍然是埃及的奴隶。所以神要呼召他们出来，神要拯救他们，拯救他人们，不是仅仅脱离埃及这个国家，不是仅仅脱离法老这样一个人，而是要脱离为奴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个种身份。所以神要耶和华要启示给以色列百姓听，他们最终被奴隶的，不是被法老的皮鞭奴隶，最终被捆绑的，不是被面包、韭菜、黄瓜捆绑。他们是被罪和死亡捆绑，所以从创世纪12章开始，一直到利未记，才开始正式的来处理他的百姓的罪的问题。而且利未记为什么要在建会幕之后才要讲？所以开始的第一节啊，利未记第一章的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这个是非常重要。为什么你必须先要将会幕建立好？因为会幕代表着什么呢？会幕代表着耶和华已经与他的百姓立约，并且承诺住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这是个前提。这是个献祭的前提，因为献祭是要献在哪里献的呢？是在会幕门口的燔祭坛上，他来献的。献给谁的呢？献给耶和华的。那个，献给耶和华的。你们现在 Fox 在我现在讲的一二节啊。一二节，利未记的一二节非常的重要，我先要花点时间把这个讲完。你现在看清楚这里的逻辑的先后顺序没有？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是吧？已经有会幕了，出埃及记已经把会幕建立起来了。耶和华已经在他的荣光当中降临到会幕当中。会幕就是耶和华的居所，神借着这个居所已经与他的百姓同在了。然后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若有人要献贡物给谁？给耶和华。”这两个是相呼应的。首先需要耶和华临到以色列百姓中间，然后他们才能够做后面献祭的工作，对不对？献祭是献给谁的？是献给耶和华的。你们看到这里面的先后顺序没有？所以在其他的异教当中，它也是有献祭的。其他的异教当中，它都是有献祭的。但是这个区别在于哪里？区别在于哪里？在我主日的时候，我已经讲过啊，在这里的以色列百姓的献祭有三个前提：第一，是他们在上帝面前是罪人，在神面前是罪人。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罪必须被解决，作为神的百姓必须被解决，罪必须被除尽，这是第二，第三，必须由耶和华来除罪，人是不能够来除罪的。好，但是异教的献祭呢？他是怎么样的呢？他是靠自己所献上的礼物，自己所献上的这些祭物、功德、行为、金钱、儿女，他来讨这个神的喜悦。所以，首先是自己来解决，好像人，我作为人和神之间的这样一种隔阂。但是解决了之后呢，是让人可以。什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他们所敬拜的这个偶像的面前，得到他的祝福和保护。但是耶和华与以色列百姓的关系是正好相反的，看到没？是耶和华已经保护了他们，拣选了他们，从创世纪12章就开始拣选了他们，在出埃及记当中已经把他们带领离开埃及了。然后又降临在他们中间，之后，在这个之后，然后呢，再吩咐他们要按照耶和华的命令来献祭、除罪，这是相反的，知道吗？是神自己来解决这样一个罪的问题，而在这个之前，在他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已经爱了他们。所以会幕已经建立起来，出埃及记最后一节最后一段讲到荣光已经充满会幕。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记最后我灵修的时候特意讲过，摩西要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也让他看到在磐石穴当中看到荣耀，上帝的荣耀也在会幕当中与以色列百姓同在，这个就代表上帝最高的赐福。对他百姓最高的赐福，然后立位记来吩咐他们来献贡物给耶和华，清楚吗？这是区别啊，这是跟所有基督教跟所有异教的区别，或者说真正的基督徒跟所有基督教徒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们在讲那个1到7章的这样一个献祭啊，那个立位记的架构分7个部分啊，主日我都讲了啊，1到7章是献什么，就是祭物的问题。那么它分了5种祭，我不会每一种祭讲一次的啊，这个有点慢。 这个并不是说要一定要快就好，而是要让你们看到这些祭物本身的一些共同点，这些五种祭的共同点。所以呢，今天的翻祭呢，我是用一次灵修来跟大家讲。那么等到后面呢，我会把有些都要把它并在一起的，到最后再跟大家总结一到七章啊。现在你们刚才都读了，应该你们之前也都我让你们都读过利未记啊。现在你们能不能总结现翻记有哪些特征？翻记现翻记，因为它五种记。重点并不是五种祭的区别，而是五种祭的共同点。但是问题是，你也必须先要知道五种祭的区别，所以你先要把燔祭它的献的时候的它的特征，你要能够知道，以后再讲，再与其他祭物啊，再做一些比较。献燔祭有什么特征？你们可以打在留言本。OK，好的，你们的那个对，OK，这样子啊，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还是要帮你们先梳理一下。第一个特征，翻记的第一个特征，中文是没有翻出来的，中文是没有翻出来的。利未记第三节，他的供物若引牛为翻记，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这里有一个词，中文没有翻出来，叫甘心乐意，欢喜的，开开心心的，甘心乐意的献上。中文没有把这个词翻出来，这个词被忽略掉了，而这个词是不应该被忽略掉的。所以燔祭的第一个特征是以色列百姓甘心乐意的献上的，这是第一个特征。是，我再讲一遍。燔祭的第一个特征是以色列百姓主动的、甘心乐意的献上，这是第一个特征。好，燔祭的第二个特征啊，当然它的祭牲的本身没有残疾啊，没有残疾的公牛，没有残疾的公羊。是雄性的，是公的啊。献上的祭牲的性别啊是有不同的规定的，燔祭牲必须都是公的，没有残疾的。当然，我个人觉得呢，有人可以从这方面去引申出很多的属灵含义，但我个人觉得这个不是特别的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在第一章当中，他讲了有哪几种可以献。第一是没有残疾的公牛，第二是没有残疾的公羊啊，无论是绵羊或者是山羊，是不是啊？第三是什么？以鸟为燔祭，献斑鸠或者是雏鸽，这是什么特征？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什么？这一点比较重要。为什么他要分成这三类？又有公牛，又有公羊，又有斑鸠和雏鸽，为什么要分成这三类？很好，公牛是很贵的，公羊次之，斑鸠、雏鸽比较便宜。这说明什么？你今天你有你对，按着你的能力，对，按着你的能力，甘心乐意的献，但这又说明什么？啊，富人你可能献一个公牛，你可以献，献。 中产阶级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中产阶级你献个公羊，穷人你献个斑鸠和楚歌，按着你的能力，甘心乐意的献。但是这说明什么？不是啊，这说明什么？说明翻祭的这个献祭的，说明。虽然是甘心乐意的来献，但是在这里是强调，你没有任何理由，你不能说我哦，我如果他规定了只能献公牛，那你可以说哦，我没有钱，我家里没有牛，就是你没有任何理由，你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说你不献，明白吗？就是它的涵盖范围是在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全部的，所以他才会把这个祭牲分成这三类，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我刚才讲了，它是一种甘心乐意的奉献，但并不代表你可以不信。这一点比较重要。我有时。啊，我待会儿一定会把这一点要做个引申。我先把这是字面意义上在立位记在旧约的视角当中，字面意义上翻记的特征，先跟你们先梳理一下啊。好，第三个特征，刚才是第二个，第三个特征，按手啊，按手在翻祭牲的头上，翻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好，赎罪这个词是立位记最核心的词。赎罪这个词是立位记最核心的词，它应该是在立位记当中出现很多很多次的啊。你们如果那个去把它，整个去把它搜索一下，但是出现的最多的这个词出现在立位记最多的地方，就是在立位记的交叉结构的核心第16章。我这里因为时间关系啊，这里他讲到第4节，1章4节，按手在翻祭牲的头上，翻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赎罪这个词是立位记的关键词，它在立位记当中出现很多很多次，最多的时候是出现在十六章，立位记的核心应该至少出现16、7次那么多在那一章当中。所以按手代表什么？按手，它代表着这我们的罪归在这个翻祭牲的头上，翻祭牲的身上，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翻祭便蒙悦纳，成为馨香的火祭。馨香的火祭在这个第一章当中连续出现三次，出现三次，这说明这个祭牲是耶和华所悦纳的。什么叫做所悦纳？就相当于从挪亚开始献祭的时候开始出现这个概念，叫做馨香之气，馨香的祭物。所以耶和华首先悦纳的是祭物，而不是献祭的人。这个我在挪亚之约当中就跟你们强调过，在耶和华眼中，他首先悦纳的是祭物，不是献祭的人，是祭物。在献祭的过程当中，是这个祭物本身被宰杀，然后才能蒙悦纳，这是核心啊，这是核心啊。那当然，这个祭物它要流血罪若不流血，断不能赦。这说明罪的工价就是死。而且在立位记的概论当中，我跟大家讲过了，在立位记里面，他也讲到很多的，你触犯十诫是立马处死，触犯一些诫命，他是不能够来献祭但是哪怕说你今天能够用来献祭的，献赎罪祭或者献燔祭的这样的一些罪，哪怕这个罪是一些很不至于死的罪，或者是你心思意念的罪，你自己都无法察觉的罪，但是这些罪仍然是要祭牲的血来洗净的。这说明什么？这些罪仍然是要死的。罪的工价仍然是死的，只是在摩西律法的框架当中，有一些罪是你犯了之后，在行为上犯了之后，是要立马被处死和被剪除的。 啊，这是第三个特征啊。那么雪就要洒在会幕门口的坛的周围，这是第三个特征，应该是啊。好，第四个特征，帆寄生在处理的时候，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做，叫做什么？有没有看到？帆寄生在处理的时候，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做。第六节要怎么样？要把它剥皮，要剥皮，看到吗？就是这个牛的皮是要剥掉的，要把它皮要剥掉。所以那个到了利未记的14节，一章的14节，在讲到献斑鸠和雏鸽的时候，一章十六节，你看1章16节，要把鸟的素子和脏物除掉。这里翻译错误的，中文是翻译错误的，这里不能翻译成脏物的。这里，而且这是个错误，这不是翻译的不好，这是个错误，应该把它翻译成翎毛，因为鸟是没有皮的。但是也要把毛去掉，牛和羊是要去皮的，鸟是要去毛的。这里把它翻译成脏物是错误的，因为脏物是要一起烧掉的。这就到了燔祭的下一个特征，是要全然烧掉的，所有东西都要一起烧掉，头、内脏、肉块，所有东西，啊，头、四肢，所有东西都要全然烧掉的。所以，如果说你把1章16节这里把它翻译成把鸟的脏物把它除掉，那就变成不是全燃烧掉了，所以这是有问题的。所以这里呢，应该把它翻译成翎毛。那么，燔祭牲要被切成筷子，一切全烧在坛上。包括像鸟，你看在处理鸟的时候，揪下头。实际上，这个揪下头，你也不要以为就是把鸟的头丢下，是把鸟处死的一种方式。但是头是连在身体上，头是连在身体上的，它要整个一起烧掉的，明白吗？一起烧掉的啊，撕开也是的，不能撕断啊。所以这个是个原则。这个是个原则啊，这是个原则，原则就是燔祭牲是要被全然焚烧、全然献上。好，最后一个原则，献燔祭的最后一个原则，在第六章，在第一章没有表达出来，但是在第六章有。最后一个特征就是，燔祭坛上的火是不能够熄灭的，看到吗？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好，在刚才的献燔祭的几个特征呢？几个特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几个特征是有共同点的。第一，富人穷人都要献，每个人都要献，都要为自己的罪来献的，甘心乐意，按照能力去做。燔祭牲是要全然烧掉的，全然献上的。第三，火都是不能熄灭的，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每一个人，每一个上帝的百姓，他在神面前献燔祭是不能够断的。既然不能够断，就是用这个燔祭牲要被献的方式一样，叫做全然什么奉献。所以燔祭牲总的特征区别于其他的。啊，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体现了 叫做全然。好，那么全然奉献意味着什么？全然奉献意味着什么？所以献燔祭的重点，献燔祭的重点，除了祭牲为他赎罪之外，还表明祭牲代替献祭者全然奉献。啊，我再讲一遍。燔祭，它的属灵的含义就不仅仅只有赎罪这一条，除了祭牲为献祭者赎罪、担当他的罪之外，祭牲还要代替献祭者全然被献上，对不对？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神要的是献祭者的全然奉献，是不是？好，那么我想跟你们讲的全然奉献意味着什么呢？所以燔祭为什么在五个祭当中它是放在第一个讲的啊？放在第一个讲。这个全然奉献就是代表着。啊，稍等一下，家里有人来，稍等一下，等一下啊，家里有一个村长来我家里卖鱼，他们海里打了鱼饵拿到我家来了。好，OK，好。那么燔祭的一个全然奉献，它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含义。这个献祭，我刚才讲了，不仅代表着这个祭牲为我的罪担当，而且还代表着这个祭牲代表我全然奉献给神。这是什么？这是一种从属关系的建立。这是一种从属关系的建立。人这样一个被造物，它是非常特别的。我问你们，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人这种被造物的本质是什么？人这种被造物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给人是怎么定义的？给人是怎么定义的？人作为被造物，给人是怎么定义的？人是什么？神的形象。好，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定义很奇怪？这说明什么？从这个定义上就能说明什么？说明人是完全从属于神的。明白吗？从这个定义上，你哪怕从一个最简单的字义上，你都可以看得到。人是神的形象，人是完全从属于上帝的。所以，从人犯罪之后，他失去这个神的形象，就意味着我们常常讲的人与神的关系隔绝了。关系隔绝是什么关系隔绝？从属于，完全属于神的这样一种关系隔绝。其他的任何的被造物，他都不能说，都上帝都不能对这些被造物在造的时候或者提出的命令要完全属于我。当然，上帝对这些被造物都有完全的主权，但是这不是一种从属的关系。这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叫神的形象，本质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形象没有之后，人就已经失去了他的 失去了人的本质了，人已经不再是人了。所以人本身来说，他就是完全从属于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你会拜偶像的原因，因为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完全的，你必须要依附在某个主人的权柄下。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就是人他总是要去拜偶像，他不拜神，一定拜各样偶像。这个世界上是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他必须要有一个敬拜的从属的一种关系。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么拜我，要么拜马，你必须要拜一样东西。你要么成，要么被这个世界所奴役，要么成为上帝的奴仆，要么顺服法老，要么顺服神，一样的。所以燔祭，我再讲一遍啊。所以燔祭有两大重要的含义，第一当然是赎罪，但是第二燔祭有个重要的特征是这样一种从属关系的转移。这个在以前从创世纪12章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开始，到这里是没有的。所以在出埃及记19章，当神把以色列百姓从整个埃及要把他们带出来之后，到西乃山下，神说什么？你们要做属我的子民。那现在这个属他的子民这样一种从属的关系，靠什么来建立呢？就是靠献燔祭来建立。用这个祭牲的全然的切块，全然的被烧奉献，因为祭牲就已经代表我了，来代表我是完完全全从属于耶和华的。而这种从属的关系，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罪人啊得救之后蒙赦罪之后与神关系的恢复，与上帝关系的恢复要恢复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叫做全然归给他。这点非常的重要。好，然后你再回到前面，你们现在为什么知道富人、穷人都要献燔祭？现在你们明白了吗？为什么叫做富人、穷人都要去献燔祭吗？因为你们是以色列的百姓，你们都是要属于他的，都要和他恢复关系。好，那我现在再问你们，到了新约之后，怎么会有？在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有很多弟兄姊妹的概念，就是他仍然停留在很多天主教的这种传统当中啊。就是我呢是教会当中的一个平信徒一样，当然平信徒这个概念不会在新教里面去用，但是是天主教里面他会把这个概念拿过来。这个呢是个圣职人员，这个呢是服侍人员，我呢只是个平信徒，我这个平信徒呢我只是个消费者，我主日在下面听个道，然后我就走了。圣经到了新约根本没有这种概念的，所有的人都是门徒。门徒的特征是什么？我那天主日讲了门训，对一个教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核心。然后就有个问我，他说也不是每个人都要做牧师。那这个概念它有个前提条件，他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有个前设条件，他认为这个我要被门训的目的就是要做牧师的，不是这个意思。被门训的目的就是让一个上帝的儿女明白，你要被主完全掌管。如果神预备啊，如果有一些天时地利的条件预备，我会从八月份开今年的门徒训练，8月份开。我会从8月份开今年的门徒训练，因为我之前就跟你们讲了，今年的之前在去年就开始讲，今年就是我们要开始做门徒训练，因为门徒训练门训是一个教会最重要的核心。然后之前呢说要在香港做，因为但是现在呢回不来，所以呢我们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有机会啊，可以来到菲律宾，我们就要在线下做，因为这是必须要，最好是要面对，必须是要面对面做的。他在线上很难做啊，在线上呢有很多东西的局限啊，时间啊，交流啊。然后门训是指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门训呢？我跟你们打好招呼啊，如果你来参加门训，就意味着你要全然敞开。门训不是来学一套课程，门训是什么呢？我们可能有半天时间，我们有个专题的学习，然后在另外的半天和晚上，就是一对一的访谈，就是很简单。作为一个弟兄或者是姊妹，或者是你的牧者，他需要完全了解你生活当中的所有东西，因为主是要让你完全奉献给他。你必须要了解，在你生命当中的哪些东西是没有完全奉献给他，是抵挡他的，在哪些方面你是没有顺服的，然后你要敞开交流，彼此劝勉、祷告。明白吗？然后这，而且这个门训他还不是说要做一次的。一般来说，一个基督徒他委身在教会，他就是定期都要做的，因为他的生活会不断的发生改变。所以从今年开始，我就会有计划的啊，当然要看一些条件的合适，有计划的要做一些门徒训练。就是你们的听得到，必须就像献燔祭一样，你必须要运用在你生活的所有方面，必须要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掌王权。所以燔祭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一种罪人，他要解决他的罪，并且完全归给神，这样一种关系的确立。而这个本身就是对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与神关系隔绝之后的这样一种扭转。啊，所以这一点啊，等到我1到7章全部讲完，我把这五种记再做总结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怎么在1到7章当中指向基督，指向基督啊。好，这个是燔祭啊，我刚才讲了燔祭的一些特征啊。今天灵修呢，我们只讲这一个，以后呢，等到明天我们讲素祭和平安祭，把它放在一起讲；赎罪祭、赎愆祭，把它放在一起讲。然后最后再做总结。我现在还没有帮你们去太多的联系到新约，最后总结的时候我们再要联系到新约。